前边咱们说到，就是道理成立呢，它是第一个是用这个明天觉悟的道理。这个这里头呢，它分四个步骤，前三个步骤呢，主要就是否定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认为你是正确的这个认识事物的这个顺序啊，是有问题的。它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一般都是这样认识的，就是说先看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咱们说了，就是前五识的那个限量，叫色声香味触，先升起色声香味触，然后呢你再随起言说，哎，你在这个意识再跟上分别，哎，我看到了什么，就是你再给它起名字，再随起言说，才会认为他有自信，这是我们客观上存在的一个认识事物的顺序。但是前边这三项呢，就是说你这个顺序啊，从理论上是说不通的，是不对的。为什么呀？不应该是你随着你的说说什么有自信，他有自信，应该是先看到他有自信，就是先限量看到有自信，然后呢你再说他有自信才对。哎，现在呢这个人就说了，说对，我就是先看到他有自信，然后我才说他有自信的，我说的那个自信就是我看到的那个自信，他认为这就对了。实际上呢这样说是不对的。下边这就是弥勒菩萨来驳他下边的一个，就是说弥勒菩萨前头说了，说应该先有事儿，你然后再说他有自信。哎，他说对，然后他说我就是这样的，就是先有自信。咱们来看啊，弥勒菩萨怎么破他。这就是第四项，第四项呢叫称体相违。哎，就是说你说的那个自信跟你现在看到的那个东西啊，它不相称，不是一个东西。哎，不相称，称体相违。哎，两个相称的东西它俩对不上，称体相违。下边咱们来看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啊，看这个第十二页第五行最下边的啊，又若诸色，现在这个弥勒开始重复对方的观点，就是对方现在承认了，对方承认的观点，说又若，就是如果你又说诸色未立假说全表以前先有色性，就是说现在我们统一了啊，你也认为先要有事儿，但是他这儿这个表述呢已经跟弥勒菩萨说那个先有事儿啊已经不一样了。如果你说诸色就是各个物质的东西未立假说全表以前先有色性，先有那个物质的自性，先有那个东西的自体，哎，后依色性，然后依据我看到的这个物质的自体智力假说，我在假说摄取 色者，就是说我先看到，我假说之前已经看到它有那个物质已经有自性了，然后我依据这个物质的自性呢，我智力一个，就是给它起个名啊，我关于它的一些说法呀，来摄取色者。什么叫摄取呢？就是来这个指向它，来这个概括它，哎，来包括它。主要意思就指向它，就是说我先看到那个东西，然后我说的这个名，说的这个事儿呢，我都是指的先看到的那个东西。哎，如果你这样说的话，这个者就是这意思。说如果你是这样说的话，弥勒菩萨开始反驳他了。是则，就是这样的话，离色假说全表，就是说如果是你说的这样的话，离开那个假说全表，就是你还没有假说全表的时候，你还没起名，还没说这是什么，这怎么，这些话都还没起来的时候，就是说在假说全表之前啊， 于色想法，于色想事，应起色觉。什么意思呢？前边解释了，什么叫色想法呢？就是第六意识的这个限量的认识。什么叫色想事呢？就是前五识的限量的认识，就是色声香味触。就是说，如果是按照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说我先看到自性，然后我再随起言说去指这个自性。他弥勒说呀，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应该离开言说，离开那个假立，也就是说，在你起名跟假说之前，你就应该在这个第六意识的限量跟前五识的限量上，因为咱们现在是以在说色法，所以就是前五识的限量，就是色声香味触。你在色声香味触上应起色觉，你在这个色声香味触上啊，就应该升起你那个物质自性的感觉。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一进门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桌子的颜色，这叫色想事，是吧？弥勒菩萨说的意思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桌子自性早就有，我是先看到桌子自性，我才说这是桌子它有自性。哎，我说的这个自性就是指的我先看到的那个自性。弥勒菩萨说，如果你这样说的话，你就应该在这个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上，你不是先进来先看到的颜色吗？你就应该在看到的这个颜色上，就是这个色想事上，你应该升起那个桌子自性的感觉。你不是说你先看到桌子自性吗？然后你才说它有自性吗？你应该在这个颜色上看到那个桌子自性的感觉，应该升起桌子自，就是说你应该看到它的自性。你不应该后边去说它有自性，你应该直接看到它自性，然后你再说它自性，那就对了。但是你能看到桌子的自性吗？这就是问题了。哎，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那个色想事只是色声香味触，你看不到桌子的自性，你谁也看不到桌子自性，你开天眼，你把老天爷请来也没用，他的眼睛也是只看颜色。哎，他能看见墙那边颜色，他能看见那个天上的颜色，还是颜色，他也看不到桌子的自性。为什么呀？那桌子根本就没自性。你要说真正能看到这儿自性，你真正能看到的那是什么呀？就是心，众生心，那是真正是他的自性。但是呢，凡夫看不着。哎，凡夫为什么看不着心呢？因为凡夫看东西的工具是心，就是说我们是用心、用意识、用六识看东西的。你这个凡事不能自作，叫眼不能自见，心不能自识，你不能用你的工具看你的工具。哎，这个道理，如果这个道理不懂，你可以找别人探讨探讨。哎，你这个眼睛不能拿眼睛看眼睛本身，你是看眼睛外边东西的。你这个心也是，你用心不能来看心。所以我们凡夫啊，看不到自己的心，除了心什么都能看到，但是看到的那个都是那个心里的妄想，都是梦中，都是不存在的。哎，都是心里升起的梦。所以说你看弥勒菩萨这个，就是给他，你这要认真说，你如果说咱们用具体的话好说啊，咱们现在就变成具体的话，你如果说你是先看到桌子的自性，然后我才说这儿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有自性，我把它往一，把这个桌子自性往一边搬一搬，这是我们一般人老百姓都是这么说话啊，我看见那一个桌子嘛，所以我就把它给搬来了。哎，这个话是就是稀里糊涂的，你就是不讲理的就那么说行。哎，然后大家都承认，咱们不是说世间真实就是大家都承认，那就算真的了，不管它是不是真理。现在就要跟你较真了，你看到桌子了吗？弥勒菩萨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看到桌子自性，你才说它桌子有自性，你说的这个桌子的自性就是指的前边你看到的桌子。哎，摄取色者，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你在没有说他有自信的时候，没有说他是桌子的时候，就是广头一眼刚看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看到桌子的自信。他说应起色觉，就是你在你广用眼睛看的时候，你就应该升起那个桌子自信的感觉。你谁能感到桌子的自信呢？你感觉不到，因为桌子的自信是物质。物质是什么呀？科学家还正在那发愁了。那个朱清时不是讲了吗，二十世纪人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什么呀？就是人人都说有物质啊，谁都信，但是呢科学家知道根本就没找着那个东西。哎，最困难最难解释最难那个就是你找不着那个物质，找不着那个东西。嗯，虽然大家都说有，就是找不着。哎，你谁见过呀？用那个什么不要说显微镜什么，现在那个粒子对撞机去找都找不着。嗯，所以你不可能找到桌子自信的。哎，你如果按照你说我先看见自信我才说的，那你就应该先看到，看到了吗？他没话说了，眼睛只能看到颜色，颜色是自己的主观感觉，声音色声香味触都是你的主观感觉，都不是那桌子的自信。你怎么能说你先看到有自信，然后我才说有自信是指就是指的那个自信？你应该是先看到有颜色，然后呢你就猜那个颜色后边有个桌子，哎，所以我就说有桌子，那是猜出来的，哎，是叫假立自信，所以这一下就露馅了。所以弥勒菩萨说呀，儿识不起，但是呢实际上你生不起桌子自信的感觉，你找不着那个感觉。哎，你找所有的凡夫你都找不着桌子自信的感觉。现在我再详细解释一下这个色想法色想事这两个，再详细解释一下。刚才说了，这个色想法是指的第六意识里的想法，这个色想事呢，这个是指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我前边刚解释了说，诸法诸事，诸法是指的一些抽象概念。因为它没有色声香味触，所以呢叫它诸法。我举例子，比如说时间，涅槃，什么这些抽象概念。这些抽象概念呢，你比如涅槃，它没有色声香味触法，那你就是限量感觉不到诸事，那就是限量我想到涅槃的这个法，就是这是前边分的，就是说抽象概念指诸法的限量，这个具体概念就是像这个色这类的概念是色声香味触，是诸事。这两个呀实际上是相通的，就是诸法也可以概括成诸事，诸事也可以概括成诸法。为什么？这个我也详细讲一下。这个先说这个，就是诸法也可以叫做诸事。咱们就用这个涅槃这个词儿，这个来做例子。我看用个什么词儿做例子，抽象名词做例子比较好，就用涅槃吧。涅槃它没有色声香味触，所以只能算诸法。但是我们想一下，我们脑子在想到涅槃这个法的时候，它一定也有一个色声香味触，它必须用色声香味触来表示。说我想到涅槃的时候是用什么表示的呢？一般来说是用声音表示的，就是我想到涅槃，你想一下涅槃，你想到涅槃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你心里头默念了一声涅槃，这就是声音。我们所有的抽象事物啊，都是用色声香味触这五个具体的感觉表示的，就是说我们所思所想所有的这个材料啊，就是这五种。不管你想什么，你想抽象概念它也是用色声香味触表示的。刚才就说这个涅槃，你看你想到涅槃的时候你 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呢，我们想到的时候是心里说了一个涅槃这俩字儿，说了一个声音，所以呢，它也可以归到诸事里头，诸事可以概括的。再比如说，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拿起书来啊，一看看到涅槃这俩字儿，我还没有反应它念什么，我还没有反应它什么字儿，我就光看到这个黑纸黑字儿白纸了，白纸黑字儿了。我刚一看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影像了，这是什么呀？颜色。看书你是先看到颜色，然后你在这个颜色上再起分别，哦，这个字儿念涅槃，哎，这声音也出来了，然后你再在这个上边再起分别啊，涅槃是什么定义什么，哎，再出来再去想。也就是说，所有的抽象概念啊，也必须用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东西来表示，主要的是用前两种，也有用后两种的。你比如说那个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里头说到一个叫香积国还是什么国，这个佛跟弟子说法呀，用什么说法呀？用香味说法，用味道说法，就是佛一发出味道，哎，众生们一听明白了，就是味道是他们的语言。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世界里头啊，很多动物就是用味道做语言的，是不是啊？你比如说那个狗，它是我们人呐、啊，是以眼睛收集的信息为主，然后声音什么为触当辅助的，就是我们一想这个世界啊，首先是颜色，然后其他是辅助的。这个狗啊，它的主要的世界的框架是什么呀？是用味道搭起来的。它以味道为主，然后颜色呀、什么声音呐、它那眼睛不好使，哎，它那些为辅，再帮助。你比如说，它记家里人，它记什么呀？记谁是什么味儿？哎，家里亲戚谁跟这个家里人关系好，谁跟这个家里人关系不好，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它的主要是靠味道。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语言呢、色声香味触都可以做。你要有很多动物呢，眼睛也不好，味道也不好，干什么呀？就是触，哎，就是靠它的触觉。像有些虫子就靠触觉，哎，那它的世界就是触觉组成的，哎，就是哪儿硬哪儿软，哪儿能住哪儿能走，哎，它是靠那个来的。所以我们所有的抽象概念、想法用的材料都是色声香味触。所以呢，诸法可以用诸事概括，诸事呢也可以叫做诸法，诸想法也可以包括事，这两个是通用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你这有个颜色，实际上你在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实际上啊，最早的时候你看到颜色的时候，你是实际上是没有感觉的，第一刹那是没有感觉的，后来是这个意识啊，第二步，我讲一下，这个意识认识事物啊，要分五个阶段，叫五心。第一个阶段叫率耳心，就是第一刹那刚接触。前五识必须有意识的帮助才能分别出来，所以呢，这里头包括前五识，哎，就拿看颜色来做例子。第一刹那率耳心，就是意识跟眼识同时升起率耳心，先对这个颜色有一个反应了，这个时候是没有分别的。第二刹那叫什么呢？叫寻求心。谁寻求啊？这个时候就没眼识的事儿了，眼识就是第一刹那，眼识不会分别。第二刹那往后就是意识的事儿了，意识来寻求，寻求什么呢？就是我看到什么了。当然他知道看到了颜色，看到什么颜色了他也不知道，看到了这是什么呀，开始寻求。他怎么寻求呢？意识他就有这个本事，他可以圆一切法，他就到这个你的这个记忆库里头啊，到你的阿赖耶识里头，你的种子库里头啊，搜索，哎，一找，哎，找到了黄，哎，原来看的话，哦，这回看的是跟这个像，哎，原来我知道这个叫黄色，现在呢这就叫第二步寻求，他到那个种子库去找跟这个这次看到的一样的，哎，找到了， 第三步叫决定心。哦，这是黄色。这个时候啊，才这个，就是才有黄色的感觉。这个时候不是说话啊，这是一时的限量，不是言说，言说还后边还远了。这是限量，就是限量里头就有这些活动，就是先看，这个时候没分别。第二步寻求到种子库里头找跟它相像的，找着之后啊，因为他原来知道这个叫黄色，所以他这个时候能决定了，这是黄色，这都是这个限量啊，这是黄色，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呢叫等流，就是他取出来这个，知道这是黄色了哈，他可以反复的回忆这个黄色，就是沿等流沿成，就是让这个黄色呀反复的出现，这样呢我们就能感觉到了。所以说我们的限量不是限量，这个时候等流心，等流到多少刹那之后，反正你就根据我们一般的反应，我是不知道了，你至少要零点几秒，零点几秒可能也不行，反正这是咱们假如说吧，半秒钟，这个眼黄色在你面前出现半秒钟，你才能够感觉到它啊，这个说的时间长点啊，你才能够感觉到它。这是第四步了，就已经就是意识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也就是说在第一刹那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分别，后边意识要进行很多的工作，哎，那个包括统合，你要是再仔细说，咱们再这个说一点，这个对这个破五蕴有好处啊，就是我们两个眼睛啊，搜集这个光影，到这个视网膜上的是平面的，哎，是平面的，这个平面的这个光影呢，传给这个。就是通过这个视神经，这个时候也不是光线了啊，什么变成电信号了，传给这个大脑，大脑这个时候开始分析。你注意啊，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平面，一个眼睛一个平面，它传给大脑是两个平面，但是到我们有感觉的时候啊，是一个影像，而且不是平面，是立体的，对不对？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平面，不是跟放电影似的，我们看到是立体的，有远近感。这是谁干的活呀？这都是意识干的活。意识给我们把两个平面照片给合起来，还要把距离感给你加上。你看意识干了多少活呀？所以在你感觉到这个颜色的时候啊，那意识已经忙活半天了。哎，那给你反复取，给你把两个影像合成一个，还要那个远近距离感都给你加上，这都是意识的经验，他无始以来这个经验丰富的很，哎，他自动给你把这些都完成了，哎，我们所以说在你感觉到的时候，那早已经不是限量了，那都是意识在那加工半天了，给你忙活半天才最后给你呈现一个黄色出来了。所以说这个黄色呀，他说他是前五十的限量，这是太方便说了，实际上他黄色就是意识的工作的结果，所以他就可以说成是诸法，所以前边这个后边这个诸事啊就可以说成诸法，意识分别出来的东西都是法嘛，意识的对象是法尘，哎，所以呢诸法诸事可以相通，你就记住这个诸法诸事指的是凡夫限量，就是不是真正的限量，是我们当作限量，假说为限量，实际上它不可能是限量，限量是没有感觉的，限量是无分别为限量，这是限量的定义，你没分别你怎么会有感觉呢？分别都没有，所以呢这个诸法诸事啊是相通的，就像现在就是说这个色想法与色想法与色想事，哎，这个也可以说一个也可以说两个，如果说两个呢，就是色想法就是指的那个黄色，哎，这个色想法当然不是言语啊，是限量，色想事呢就是指的具体的那个黄色，这个实际上是相通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大概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说我们凡夫犯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我们从来没有限量看到听到摸到任何物质的字体，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物质的字体自性，但是我们就说 我们看见自性了，这是一个错误。他不如人家那个谁霍金，那个什么那个朱清时，不如这些，这算世间的智者哈，不如他们清楚，他们比我们清楚，他们知道物质没找着，看不着，摸不着，哎，是我们人的根据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主观感觉啊，假说假立了，说世界啊是物质组成的，现在这个理论还没找着，没成立。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就是说，就是弥勒菩萨破这个五蕴是怎么破的呢？他总的意思就是说，你限量感觉到的只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感觉，这是限量，没有别的限量了，我们凡夫就这五种限量。那个第六意识不是说也有限量吗？注意啊，第六意识的限量啊，他用的材料都是色声香味触，刚才我们也说了。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个道理要说透。第六意识他的材料，所有他的想法，他不管想什么抽象的什么什么概念，他必须用色声香味触表示，而且主要是用颜色跟声音。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意识的限量啊，实际上更不是限量了。你想他又不能直接认识色声香味触，他是从人家那个前五识那儿借来的，他都是回忆起来的。意识他又不直接认识色声香味触，意识里的色声香味触啊，都是他从种子库里头取出来的，回忆起来的。二把这个不是，已经不是真限量了。所以呢，意识的限量啊，这个可以，这个就是包括到前五识限量的，就是说意识的限量也是用色声香味触表示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什么是抽象的呢？数字是抽象的，一二三，这是抽象的。你在这个具体的物质东西里头，你找不着一二三，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编了一个数，说一个两个啊，这是三个。你这儿放三个东西，它保证不会这儿有一个三，对吧？是你脑子里想啊，这是三个东西，那是我们人安立的一个抽象概念。你想到数字的时候，这是意识的限量啊。你意识限量想到一个数字，比如说一，想到一的时候，你是怎么想到的呢？一般是用声音想到的，一，你在心里默念一个一，你这就算想到一了，用声音。再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说的，你在这个书上看到了一个一，你一看白纸上印着一个横着一个黑道，或者竖着一个黑道，哎，这是什么呀？这是颜色，就是说你先接受到这个颜色，你才会分析出来这是一。也就是说，我们意识里所有的抽象概念，不管你想什么，它一定都是用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来表示的，不用这五种材料，我们的意识就没法想东西。哎，这样说起来呢，就是说概括成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用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感觉表示出来的，我们所用的材料只有这五种材料，你不管用这五种材料表示什么，你那都是言说了，对吧？都是你编的话了，那都是你随便规定了，你愿意让这规定这个表示什么呀？那都是不存在的了，那都好空了。现在就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所谓限量看到的。注意这句话了啊，我们限量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全部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色声香味触只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如果没有一个人去主观感觉什么东西，就不会有色声香味触出现。就是说你要想看到颜色，你必须有一个友情，或者一个人，或者一只狗，或者一个牛，你必须有一个友情，他要睁开眼睛，意识还要清醒， 这个时候在这个友情的面前才会出现颜色的感觉。如果没有一个友情，就没有颜色的感觉升起。你把这个观念得现在得改正过来了，不能像普通凡夫那样稀里糊涂的说世界上就有颜色啊，这都是错话，哎，成立不了的。说就是我人们最那个快的反驳的一句话是什么呀？我说你不看就没有颜色，他反驳什么呀？说我不看，那别人还能看见了，是吧？他说我不看就没有啊，我说你睡着了还有吗？我睡着我没有了，但是他说旁边人还能看见了，旁边人看见的也是他的主观感觉，他要不看他有吗？他也没有。所以人们这个错误观念啊，那错误主要他错误形成时间太长了，也太多了，错误上罗错误，所以他就死活就是不承认这个五蕴皆空。哎，我们的功夫实际上呢，讲清道理呢也不是太难，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听这个道理说，哎，说的对，对，这五蕴是空，一转眼儿，习惯的，什么都有，哎，这是我们的习惯，所以就得怎么样？就得反复熏习，反复熏习。哎，你什么时候五蕴空呢？真正的正道五蕴空呢，就得叫世俗惯习哈，惯习惯习惯习到你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记忆，这个种子，这个力量大了，它的力量大了，它就能把那个五蕴皆有的那个种子的力量压倒。就是我们前边也讲过那个说厌食症，这回还真的碰到了一个厌食症，这个人这个姑娘是德国厌食症，她跟我说的，她说她就是那个怕胖，她说就那个她就这个就是不敢多吃哈，她说也没太那个就是特别厌，她说反正就不敢多吃，结果很我说你用了多长时间，她说大概有两三年，结果就形成什么呀？看见东西就不想吃，家里非叫吃，吃两口他说就饱了，就再不想吃，真的是那个就是就不想吃，后来那个就营养不良，就那个快晃打晃就不行了，后来一看这实在不行了，别人这说他啊，后来他就强迫自己又吃，又恢复过来，就是说是怎么证五蕴皆空，就是用这个方法，就是你老学五蕴皆空的道理，你老这个就是说看到五蕴，你早晨一睁眼，颜色，色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是这个哎，这个生是空，哎，受是空，什么你就这样，就是老熏习这个种子，老这么想，老这么想，这个力量大了，它就能现证到五蕴皆空，就那个执着五蕴有的那个就生不起来了。道理就这么简单，但是呢这个功夫就是什么呢？就是反复熏习，哎，反复，这就叫闻思修嘛，要闻懂了，要如理思维，按照佛说的这个方法来思维，哎，你才能最后才能证到。修为什么最后要加个修？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定中还是闻思你的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道理是一个，正见是一个，修就是在定中，哎，你思维这个，为什么要在定中呢？因为定中这个心力强，它熏的这个种子力量大，你这个种子力量越大，你越容易把那个邪见的种子啊给它压住，不让它升起，你的梦就醒了，你就成了初地菩萨。哎，这个原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弥勒菩萨破五蕴啊，就是这样破，就是。哎，先把他的那个初级错误，就是说我说有自性，哎，一定就是有自性，为什么呢？他说那个原来那个自性就是有，这是，然后那个弥勒就说了，你如果认为在说之前自性就有，你应该在说之前你就看到那个自性，哎，然后你看到自性了，你再说我说的就是这个自性，那可以，但是你说你看到了，但是实际上你没看到，为什么说你没看到呢？因为你看到的都是你的主观感觉，就是不是世界上的东西，这个色声香味触啊不是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东西，你看 这个现象都是人认识事物的时候自己的感觉，都是你自己的感觉。啊，我们习惯性的说啊，说这个辣椒就是辣的，嗯，我尝了，这才就是辣的，错了。哎，辣椒本身没有什么辣呀，什么不辣呀，这个感觉，那是你的感觉。哎，那个辣不辣是你的感觉。说这桌子就是硬的，哎，那也是你的感觉。不要说这个什么神农，鬼道众生，或者是护法天神，他从这个桌子这，从这个墙这都可以随便出入。那它是硬的吗？哎，不是硬的。所以你说这是硬的，只是你的感觉。你不要说鬼道众生，有一些特异功能的人，比如说有穿墙术的人，他那个墙对他来说就不是硬的。咱们上一次不是讲了那个怎么修这个神通？哎，就想我身体如很轻，很那个柔软，像棉花一样，像羽毛一样，哎，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想那个墙是空，哎，不是硬的。哎，就是当然他是在定中想了，老这么想就穿过去了，因为他真的是那样，就是你错误观念，就好像说，一个这个就是本来不是那么回事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坚信它是那么回事，那对于你来说就是那么回事。就是我上一次不是举了一个那个非洲青年的例子吗？哎，他认为巫师说的对，他不能吃野鸡肉，吃了就要死。哎。他坚信，他认为他说的那肯定是对的。结果那个欧洲青年骗他吃了之后，隔了一年两年才告诉他。那个欧洲青年想的挺好，就是说，你看你事实已经证明你吃了野鸡肉没事，你看这不是两年你活得挺好吗？我忘了是一年两年了。哎，这个说两年之前你吃的那就有野鸡肉，你看你现在没事吧？他本来是想帮他破这个迷信。没想到这个青年对那个巫师是坚信不疑，一下就把他吓坏了。这回去这就这一个月死的，他得折腾啊，他因为这一告他，他就知道必死无疑。你他真的相信他不能吃，你这个东西就是说本来不是野鸡肉没毒，哎，不能致命，但是他坚信他有毒，他就能致命，真的就能起这个毒药的那个作用，真的就这样。这种事例啊非常多，就这就是说不管你是正见邪见，你反复熏习就是你一个主观感觉反复熏习形成的。那个我很小的时候看到两个例子，一直后来记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有一个那个高压电工，他在一个高压车间里头啊，那个就是周围都是高压线，他在那儿那个就是修理。他在进屋之前呢，他把电闸已经拉掉了，就是没有电的。但是他那个由于工作习惯呢，他因为很多都是在带电巡逻呀，他有习惯，他也是尽量不碰这些线了。他在那修理，修理修理，他这个就忘了这回事了。修理修理，一不小心他的手碰到电线了，一下就电死了，一下就电死了。人们进去之后一看，跟电死的人这个症状完全一样，电死的人身体是软的，完全一样，就是被电死的症状。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意识里头啊非常这个清楚，非常强烈，就是说什么呢，高压线是不能碰的，如果碰到高压线就完了。哎，他这个他整天在这工作嘛，他是坚信不疑，所以他干着干着干着一不小心一碰，立刻这就是这些记忆，这些种子，这个力量非常大，一下就是他就因为他就知道你一电着这个人就彻底完了。哎，就这些种子的力量就一触动，行了，他哎我完了，哎，原来的记忆就起作用了，这个力量就把他杀死了，就跟那个有的人看到什么给吓死了，就跟那个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这个东西非常可怕，哎，因为他平常就知道说这个不能这个就是太可怕啊什么，哎，他那都是实际上完全是自己的那个事儿。你比如说一个叫250一个捏大胆儿，哎，他看着没反应，为什么呀？ 他就是那种种子记忆，他就是胆大，他就不害怕。哎，所以呢，可能这个景象他看到就什么都是主观的。然后还有一个那个，那是我看到这两个都是苏联的那个故事，小时候看的那个，那个时候苏联的书多。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冷冻车是一个破车。这个有一个人呢，他在里头整东西的时候啊，他整入神了，没听见。外边有人问说：“里头还有人吗？”哎，他也没听见。这儿甭关上一卡，下班了，走了。等着他反应过来，这个出去一看，门关死了，出不去了。他不知道这车是破车。哎呀，这一下完了。这个，他就认为这一夜肯定要冻死的。结果第二天他就给冻死了，就冻死在里头了。实际上是什么呢？那车跟外边的温度一样高。哎，那是一个破车，就是这那苏联当然本身也比较冷了，但是他也不至于冷到那个就是冻死人的程度。但是他认为就是说完了，我肯定完了，那光这个想法啊，那就够冻死的了。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常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啊，熏习了大量的这个定式的种子。什么叫定式呢？就是确定了的道理，我们熏了大量的。哎，为什么有一些话到了一些人的身上就特别起作用？那就是他跟这句话非常相应。你比如说有人念佛念观音啊，一念啊，那个好多这个感应的事儿都出来了。为什么呀？你一定是前世啊，前前世啊，你念佛念观音念的太多了，哎，你这种感应太多了，所以这一生呢，你一念，有的人一念到佛呀，就这个感觉都不一样，哎，就是跟你那个定式种子，跟你心里的那个大量的种子啊相应了，哎，你要是有一个那个外道，是回塔坏寺跟佛作对多少生的哈，熏了那么多邪见种子，你给他念一句佛，他那个火腾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啊？哎，这就是邪见种子，他也有力量。所以说你，我上次也说了，一切取决于什么呀？就是你这个记忆的种子是什么。哎，一切取决于这个。说为什么你念咒管用？为什么你念佛管用？为什么念观音管用？为什么这个世间也有一些那一类的话啊？什么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种子，个人的种子的状况不一样。啊，还有那个就是例子，就是说一句话开悟，为什么一句话就能开悟？那个乔陈如就是佛第一次给这个五比丘说法，他大概是几天吧，七天开的悟哈。为什么他七天就能开，就是闻佛说法就开悟了？你看那个佛，这个佛经到最后都是说这场法会是有多少人得法眼净，有多少人证到初地，有多少人证到极果，有个为什么听法？就是几句话，有还有好多话，那个就是一句话就开悟的。六祖听到客人念《金刚经》一句，以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立刻就想起来，他要找五祖去，哎，他就回去就收拾东西就要找五祖去，哎，为什么呀？他前生熏习《金刚经》熏习的太多了。你一句话一下就把他前生的那个记忆他就相应了，他把前生的事都想起来了，哎，他就知道他就要去找五祖去，哎，路上就开始给别人讲法，是吧？他说那不是一个比丘尼问他法华经吧，说你看这个，他说我不识字，你念就行了。他说你不识字你怎么懂啊？他说这个懂不懂跟识字没关系，你念出来我就能讲。他念出来他就能讲，为什么呀？他前生学的那已经滚瓜烂熟了，你念出来他早就知道，他早就准备好了，哎。所以说呢，一切取决于你这个记忆啊，记忆的什么，这个是决定性的，你正不正，哎，为什么有的人一句话能正，为什么有的人这个要很长时间还不正，这就是那个叫资粮，叫智慧资粮。这就是总结这个，就是弥勒菩萨破这个五蕴呢，他就是这么破，就是核心你就抓住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法都是在我们的主观感觉上 增益出来的。哎，我们的根据就是这五个，就是色声香味触，就是色蕴，我们的根据就是色蕴。后边那个叫受想行识，这四个心法都是用前边这个色蕴做材料。你比如说感受，说我觉得热，这是什么呀？这是触觉。哎，你去想去，就是我们包括后边说那个抽象概念，你数字一般是声音，哎，或者是颜色，来这个想抽象的概念。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切法，实际上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或者是在我们的主观感觉上呢，妄想出来的，增益出来的。你看这个上边话说的很准确，你知道的这法没有自性啊，如言所说，就是没有如你话说的那种自性，比如说物质啊、精神啊，你想的那种没有。哎，不是说它没有自性，自性是有的，有什么呀？有离言自性。哎，下边咱们再接着读啊。由此因缘，就是十二页倒数第四行下边，由于上边这四个分析的这个道理，由此因缘，由此道理，当知诸法离言自性。说这怎么就知道诸法离言自性了？你看前边这个道理是这样说的，说你所看到的一切法，你所听到的一切法，你所认为有的一切法，实际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呢又不可能什么都没有，那就只能有什么呀？有你言语之外的，就是离开你言语你认识不到的还有东西，这就叫离言自性，就是离了我们凡夫的认识还肯定有自性。所以有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你言说境界里的自性都没有，就证明肯定在这个之外还有自性，不可能什么都没有。用这个方法来证明离言自性。我再介绍一个名词，我们这个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呀，可以概括成四个字，叫见闻觉知，就是我们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我先说见闻觉知啊，在摄大乘论里头叫四种言说，就是见闻觉知就是四种言说。见是什么呢？就是眼睛见的颜色。闻是什么呢？就是耳朵听到的声音。见闻觉是什么呢？就是鼻子、舌头跟身体这三个根所感觉到的触觉。哎，这是前五识了。然后见闻觉知是什么呢？就是第六意识知道的一切法。见闻觉知就包括了前六识所知道的一切法。哎，前五识是见闻觉。见闻觉到什么呢？色声香味触。第六识是知的法，那第六识知的法呢，就这个什么法都包括在里头了。所以呢，见闻觉知，现在就叫为什么这前六识都是言说呢？因为它都是意识的语言。这个颜色呀、声音呀，都是意识的语言。意识休息了，就没有颜色、声音，就没有这些东西。哎，所以说呢，我们凡夫都是意识的语言，所以凡夫知道的一切法都是言说，都是言说境界。我前边那个，你听前边盘，可能我还举过那么一个例子，我们的意识啊，它本身不接触外境，我们的意识它本身不去接触外境，它有五个接触外境的是眼耳鼻舌身。我把它举一个例子呢，就是这样，在这个一个帐篷里头有个司令官，就是意识，他呢在帐篷里头看不见外边，然后这个帐篷呢开着五个窗口，他派了五个侦察兵，这五个侦察兵呢叫眼耳鼻舌身，他们在窗口这往外看，然后他呢给司令官汇报。你看啊，我们的司令官在咱们就现在说啊，我们的意识现在就算在大脑里头，这个说法不准确啊，我们为了这个形象的说啊， 我们的司令官这个意识住在大脑里头，他不接触外边，外边派了眼耳鼻舌身五个侦察兵给他搜集信息，眼睛给他汇报说我看到颜色了，看到红的黄的，告诉他了。耳朵说我听见什么声音了，这个司令官就坐在那儿就听这五个兵啊给他告诉他说外边现在是蓝色，是什么声音，那个说有什么冷热成温度是多少，软硬什么，给他。他在这儿呢，根据这五个侦察兵，这五个侦察兵啊别的不会，那个叫眼的那个侦察兵啊只能看到颜色，他别的不会。他们把这五个信息告诉司令官之后呢，司令官在这儿猜外边有什么，明白了吧？他的根据就是这五个根据，他在这猜外边什么有山呐、有河呀、有什么，都是他猜出来的。我们的意识就是这么工作的。